今天我们大概会来看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马太福音十四章的一个大纲。完了，我们等一会儿会专注看这个平静风浪的这一段。整个十四章的主题呢，是在死亡、缺乏和风浪当中，耶稣显明他自己是那一位掌权、怜悯、拯救人的神子。首先1到12节呢，是施洗约翰的殉道。这个殉道呢，让我们看到的是真理的代价哈。其实从马太福音最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的出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预备好了之后呢，他就要离开了，他就要退场了。所以接下来才开始耶稣他的事工要推向一个高潮哈。13到21节呢，是记载了一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这个主题让我们看到是怜悯中的供应，上帝在，耶稣在这个旷野看到很多的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行了这个神迹，让5000人吃饱。而且这个神迹呢，是在4卷福音书里都有记载的，马可、路加、约翰，包括马太。我们今天，所以我就刻意没有选这一段，因为其他的福音书里也都有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第三个神迹呢，是在第三个故事是记载在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特别是对于门徒们的信心的一个操练的一个功课，记载在22到33节。我们今天更多专注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最后34到36节是耶稣在格尼撒勒湖在医病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哈，也是信心的一个回应，就是大概只有3节的经文，也记载了耶稣在格尼撒勒湖对于病人的一个医治。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22到33节的，题目是当信心被风浪检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主要这一段呢是耶稣在训练他的门徒们哈。好，谁方便带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好吗？
那我来读，14章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动。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好，谢谢师母。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的，平静风在海面上行走的这一段故事哈。所以这一段同时也记载在马可和约翰福音的第6章啊。所以让我们同样，我们是有时候会把不同同样的故事都放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对照的时候，但是这一段22到33节这一段。在海面上行走是这3卷福音书里面马太记载的最详细的。这一段呢，我们看大概的分段哈。所以22到24节呢，让我们看到耶稣差遣门徒们进入风浪啊。所以门徒们是被差遣进入到风浪的，他们不是主动进去这个风浪的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有这个主权是在训练门徒们在风浪当中的信心。25到27节呢，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海面上显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28到31节，彼得呢，首先对于耶稣的这个海面上行走给予了一个很正确的回应，但是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请让我也在海面上走。”彼得行在水面上，但是他好像 一看风浪的时候，他就立刻就下沉了哈。所以这个是彼得的眼睛，当专注耶稣的时候，他就可以在海面上行走的；专注外面的风浪，专注外面的环境的时候，他就下沉了。最后32到33节，当耶稣说风上了船之后，风浪就止住了。门徒们在这个时候是马太第一次记载门徒们一起的任性，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细节，22到24节，门徒们被差遣进入风浪啊，所以我们来看经文22节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们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啊。经文在这里说，催促他们赶紧的快一点。这个动词呢，其实不是建议，在原文里面，其实这个带有权柄性的命令，你们赶紧走，赶紧走。他不是说建议你走吧，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赶紧催着门徒们上船，是有这个紧迫性在的。因为接下来的故事，整个在船上、在海面上发生的事情，是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训练门徒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从站在门徒们的角度来看，门徒并非自作主张的要进入这个风浪里面，而是在他们顺服耶稣之后，经文说先渡到那边去，然后23节。耶稣其实这个时候并没有上船呢、哦。上了众人以后，耶稣就独自上山去祷告了。门徒们上船到海上去了。然后呢，24节，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了。这个摇撼这个动词呢，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折磨、拷打。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图片啊，在这个风浪当中呢，门徒们其实是在这个摇摆非常的厉害，其实这个风浪不是一般的风浪，而是持续性、消耗性的挣扎。啊，大家还记得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几个是渔夫，还记得吗？他们应该是懂得这个在海浪当中如何让船可以平静，或者是他们是有这个海上的经验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这个经文说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呢，所以这个时候，好像似乎门徒们也没有办法了。常常是在这个风浪当中，看似有经验的时候，耶稣就是在这个人看似可以掌控的环境当中，在考验人的信心。注意，这个22到24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们是没有在同一个地方的，因为门徒们是在海上的，耶稣在哪里？在山上祷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跟门徒们暂时的分离呢，表示出来门徒在海上，而耶稣在山上祷告这个情形只是暂时的分离。但是这个过程，包括门徒们在海，就是这个风浪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耶稣都是知道的。让这一段的焦点是门徒们正在经历他们信仰里面的被消耗的时刻，就是因为他们在风浪当中嘛，然后就要左右摇摆，好像要极力的让这个船平静下来。这个时候的门徒们，他们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也是他们的信心在遭受考验的一个时刻。我们往下看。25到27节，黑暗中的神圣显现，就是耶稣。经文在这里说，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注意，经文在这里特别描述这个4更天是什么时候？在罗马的4更天，就是，换成我们现在的时间是凌晨3到6点钟这个时间段。大家知道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大家最熟睡的一个时间段，也是人极度疲惫和绝望的一个时刻。其实，在这个时候，门徒们在海浪当中已经摇摆了一阵子了哈，已经不只是一个时刻了。在夜里4更天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在海面上行走啊，其实马太在这里刻意用了几个非常明显的字眼啊。其实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在旧约的时候，只有耶和华才能够践踏海浪，只有神在旧约的那个亚威那个神才能够践踏风浪，而在这经文，马太在这里记载，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同样是显示耶稣跟神具有同样的神性，耶稣就是神了，显示他对混乱当中的主权。同时，马太含蓄清楚地宣告了耶稣的神性，耶稣跟旧约他们所相信的那个耶和华神是一位神。然后接下来，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要往门徒们那里去的时候，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他们以为是个鬼怪啊！这是大晚上的，这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呀、啊？然后，当门徒们就害怕起来的时候，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个“是我”这个词，我先解释这个“是我”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是 “ego and me” 的这个这两个词是 跟出埃及记的33章的第14节，就是当摩西问神他的名字的时候，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个。自由拥有的也是 ego me，是同一个称呼，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是我，所以是也就是跟旧约的那个耶和华神是相呼应的，也再一次的证明了耶稣是神的这个身份啊。所以接下来说是我，不要怕，不要怕，很显然，门徒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惧怕的，也显明了耶稣在风浪当中要向门徒们显明他自己是谁，他到底是谁，要让门徒们真正的来认识到耶稣的身份，好像他不是跟他们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的，不单单他是可以教导人，他更有神的权柄，所以。在25到27节这一段，让我们看到恐惧的解除，首先是来自于对耶稣身份的认识。当耶稣在海浪当中行走的时候，他首先不是让风浪平静，而是显明他的身份是谁。这句话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纠结于神，那你快点改变这个环境。但是呢，上帝要在这个环境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呢？他是要显明他自己的身份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是谁，耶稣是谁。知道他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坚定的在环境当中可以站立得稳，即使是在环境在风浪当中，依然有耶稣在掌权。所以门徒们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为什么他们会害怕？因为他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这个时候，这一段话的这个25到27节的重点，让我们看到恐惧的解除，首先是来自于对耶稣身份的认识，不是我们先要立刻看到环境的平静哈。其实环境这个风浪什么时候才止住呢？到32节才止住，当耶稣上了船以后，风浪才止住的啊。其实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看叙事文，包括马太在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有一定的方法的，这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在行事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一些指引哈。28到31节，当彼得呢，我们大概知道，在12个门徒当中，彼得常常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然后常常是他在说话的一个人哈。当他看见、听到耶稣说是我的时候，他就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主动地回应了耶稣的呼召。这个，如果是你啊，这个我们中文里面应该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它是一个条件句。这他说，假如是你的话啊，假如是夫子、老师、是耶稣、是你自己的话，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啊。其实，如果是你，也是表现出彼得的这种内心里面最真实的挣扎，他不确定。在海面上走的这个人是不是耶稣？是不是他们曾经所跟随的那个夫子？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彼得并不是不信，而是信得不够坚定、不够稳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如果是你，请叫我在海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注意，这个在水面上走啊，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出现了3次，第一次是在25节，耶稣在海面上走，28节。彼得的请求，请叫我在海面上走。然后29节，对，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走。注意留意，我为什么把这三个在水面上走拿出来？这其实在原文使用的，在水面上走那个动词是同一个动词，也是在表示用彼得同样的一个动词。当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彼得也要求他像耶稣那样的在海面上走。这表示我们的信心呢，信心是使人可以参与到神的作为的一个方式。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好像似乎跟这个彼得一样，他可以跟耶稣一样，在这个风浪当中的水面上行走一样。这让我们看见信心，我们里面的信心是可以参与到神的工作、神的作为、神他要借着环境向众人所显明的事情里面的。这一点其实给我们会有很大的鼓励。我们常常说信心可以移山，对吗？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一样，你那个慢慢长大了之后，它其实可以做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信心很小，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看不到神的作为，看不到神的工作的时候，那反思一下，我们现在内心里面，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到底是多大，还是多小？如果我们 真的觉得这个信息是让我们自己来扪心自问了。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信息还不够啊，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在环境，上帝给我们摆放的每一个环境里面继续的操练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彼得从船上下来哈、啊，然后呢，他就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30节说了什么呢？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了。这个时候说什么？其实他29节，彼得就从船上下来了。他是可以跟耶稣一样，他已经走了，而且走了一段了，并不是他是有这个真实的经历的。但是30节经文说，只因为他因为什么风太大了，他就害怕了，然后呢他就沉下去了。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就是29节下半节跟30节这两段，让我们看到两个重点哈，一个是当彼得注目耶稣的时候。他就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但是他注目外面的风和浪的时候，他就下去了，就掉下去了。所以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信心崩塌的转折点，不是风浪的出现，而是视线的改变。当彼得的眼睛看向主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风浪当中行走；但是当他的眼睛看外面的风浪的时候，他就立刻就沉下去了，并不是他不能在海面上行走，只是他的眼睛看的转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我们的提醒是：信心不是否认风浪，而是在风浪当中，你选择看谁？你是看耶稣呢，你还是看外面的风浪呢？对于我们今天的提醒也一样的。当我们看在现在在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里面的时候，你是选择在你的处境里面仰望耶稣呢，还是仰望在你的环境里面的这个风浪对你的吹打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然后他就。彼得就喊着说：“主啊，救我！”这是在新约经文里面最短的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救我！”就其实就是最简短的。而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了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所以，耶稣在这个过程里面指出了彼得的信心的问题。我们前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彼得说：“你若是是吗？”他不是不信，他而是信的不稳不坚固，耶稣在这里说小信啊，是小信，就是信心太小了，还没有长大，所以这次的风浪也是在考验门徒们的信心，同样也是让门徒们知道自己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多小啊，所以这个过程让我们也更加有一点点反思。最后32到33节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一段故事就到结尾了。风，他们上了船，就是耶稣和彼得上船，到船上去的时候，风浪就止住了。所以风浪止息是在耶稣上船之后。所以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重点不是环境的改变，而是在环境当中有主的同在。当然，风浪一直都在，只是说在这个风浪当中有没有主跟我们同行。若是有主与我们同行，风浪也不可怕，对吗？所以最后33节呢？当众人在船上敬拜的时候，这个船上的人就是包括就是门徒们12个门徒啊，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门徒们集体的清楚的认清耶稣的身份，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从门徒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从开始的26节便害怕恐惧，他们从恐惧的这种心理状态到33节，他们看见了耶稣的这个能力的时候，看见耶稣的身份的，看明白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敬拜耶稣。从恐惧到敬拜，这是属灵成长的一个轨迹，让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在顺服中进入风浪的门徒们，因注目耶稣而得救，并在主同在当中，从惧怕走向敬拜，认信他真是神的儿子。接下来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和反思，在我们的实际的经历当中，当耶稣好像看似不在场的时候，我是否仍然信任他的安排，仍然相信这是一切都有主的计划和安排？第二个，我更渴望环境的改变，还是更渴望认识主？认识耶稣是谁，就是这一群门徒们在风浪当中一样，他们好像似乎说主好像让好，他们在人的期待里面，好像风浪赶紧平息了就好了。但是耶稣在这一段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先显明的是他自己是谁，然后最后的时候才他上船以后，风浪才平静了。第三个问题， 当我失败的时候，我是否仍然抓住主伸出的手？就像这个彼得，他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然后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了。当我们觉得自己失败了、自己软弱了、不行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去紧紧地抓住耶稣向我们伸出的那个手？我是否愿意踏出信心的那一步？信心是不断地被经历，在环境当中被考验过之后，才会一点点、一点点、慢慢地长大。最后一个问题，我是否把问题解决当作信仰的终点？好像这群门徒们，他们最终风浪平息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吗？No，33节，他们一起的来敬拜，而且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从惧怕到敬拜，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记号，也让我们不断的在环境，在我们现在当下的环境里面，更深的认识耶稣是谁。不仅仅是这个记载在圣经当中的文字，你真是神的儿子，而是真正让我们在实际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经历里面更加的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跟旧约的神是一样的，他具有完全的神性。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有一些回应、讨论，或者是你的问题。OK，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经文。
谢谢琳达，我也觉得特别，喜欢今天的这个经文。谢谢师母分享的诗歌，我对今天那一句彼得的"耶稣救我"深有感触。因为我上周我自己受伤的时候，当时自己一个人凌晨2点钟站在浴缸里，我拿着冷水咬着牙冲我的那个受伤的地方的时候，真的很疼。然后我就忽然想起蒋弟兄曾经分享过，他去年有从梯子上掉下去，哈，在家里修屋顶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蒋弟兄当时说他在摔下去的那个瞬间，他心里就喊耶稣救我，我当时就是一下子发现自己烫得那么严重的时候。我在冲的时候，我心里也想到蒋弟兄喊的这一句，我也在心里喊耶稣救我。然后心里真的就很平安，虽然他很疼啊，还是很疼，但是非常平安。然后直到后来，整个的历程，很多朋友都觉得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痛苦。我说痛而不苦哈，疼是疼了，但是心里面是很平安的，因为我知道耶稣一定会救我。这个就是皮肉之伤嘛，他肯定会好的。当然，当时我没想到会好得这么快哈，也很感谢神呀。所以今天才发现啊，这个耶稣救我原来并不是蒋地心的发明，是彼得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喊出了这一4个字哈。这个以后要时常提醒自己，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觉得无法跨过去的
感
那个
受的
关
时
卡的挫折的时候，不要只靠自己，就记得喊一句"耶稣救我"。我想我们的神他一定就会来救哈。对，这是我今天听完的感受，谢谢。期待听听大家的分享。
是的，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就在我在去年的6月8号早上的8点钟，8点不到1点，我在卧顶群里漏水的时候，从梯子上摔下来，我就第一时间在那个梯子向那个地板上往外身影滑的时候，我就耶稣救我，就是我突然之间我那个人就是有力量把他本来是趴着的，就突然之间就转过来了，就是我那个臀部下地了。那就是我没有上到另外，就上到了，腰呢脊椎的那个压缩性骨质，其实我就啊，这是我不知道怎么喊出来的，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说耶稣救我， 我知道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
嗯哼，感谢主。
呀，你当时不知道怎么喊出来的，我是想到了你喊出来的哈，所以我在想以后我们中间今天来参加的线上的弟兄姊妹和以后听到录音的弟兄姊妹朋友，呀，我觉得或许也会因为看这个彼得喊，听到你喊，听到我喊，也许
哈
会有更
哈哈！
多的人在遇到艰难的时候来喊出来。我觉得这个喊的时候也是一个交托的一个历程，就是主啊，我靠自己不行了，你要来救我，
对，
对。
这也是也对那个神恩典的一个信心的回应吧。
对对对，也是一个信心的仰望了，就是在觉得我不能的时候，主啊，快点拖住我，救我一下。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经文啊，耶稣赶紧就伸手抓拉住他了啊！这个叫什么？那个副词非常的及时哈、啊。如果说稍微晚一点的话，可能彼得就下去了。对，
我假如说不叫的话，主没有给我力量的话，我就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对，是。上帝总是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对我们有非常特别的保护，这个也算是。其实我有时候为什么看经文的时候，好像似乎这个文字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其实你看的时候，这个救我跟其实31紧跟着的赶紧抓住，就是让你的心里很有安慰的，就是耶稣并没有拖延时间。当好像彼得立马喊出那一刻，他就立马就上去了。那个帮助是最让你觉得就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拖延。但凡拖延一点点，可能彼得就沉到海底了，就这种。谢谢你们非常宝贵的分享哈。
我也觉得，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这一个故事，我已经读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但
啊哈。
是以前没感觉，就是对这几个字哈，耶稣救我是没有感觉的，
嗯哼，
非得自己那
经
个
历了，
亲身经历一下，对吧？那个包括上次讲弟兄分享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在这里发生过，对，这下我觉得印象深刻了，随时呼求，对，随时呼求耶稣帮助呀。
对，就像我们前面马太福音前面的经文里面，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一样，就这个回应是非常及时的。苏林要分享吗？
我来说一下哈，我是个日子，我就是说，刚才在讲的过程中，彼得，当他注目主在环境中注目主的时候，他就在水面上走得很好。当他看到这个风的时候，环境的时候，他就害怕就要沉下去。在这里面哈，就做出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们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中，风浪甚大的一个环境中，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用什么一个方法去度过这个风浪？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个人，就是约瑟。约瑟他，不管是被他卖到了这一个埃及以后，他首先在了一个护士长家，护卫长家里，后来又遭受了，他这个护卫长的妻子的，拒绝他妻子的一个诱惑，后来又把他投到了监狱里，投到了监狱里以后呢，在这个监狱里又碰到了善长，还有善长，还有监酒是吧？酒什么？
纠正，
纠正，哎，纠正，在那个过程中呢，又什么呢？又去服侍他们，又尽心尽力的去服侍他们，因为是神与他同在嘛，在是神的面前是在他们面前也是蒙恩的，替他们解梦，虽然后期这两个人纠正和善长他们的命运不同。但是到最后，纠正就是还是遗忘了这个 遗忘了约瑟，后来在法老做梦又想到了约瑟，然后把约瑟从牢狱里给他怎么呢提出来，把他提了，并且后来当了宰相。也就是说，从约瑟来讲的话，他能看出来，不论在什么环境中，他时时刻刻的是与神祈求，是与神同在，并且呢，在任何的环境中都有一个诚心和爱心去对待他周围的人，所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最后也是按照神的计划，从一个雅各的雅各的儿子，最后走到埃及的丞相、宰相，并且最后也拯救了雅各的全家，因为在大饥荒的这个年代，也拯救了这个雅各的这个全家，使得神的计划一步步的得以实施。我觉得约瑟在这一方面，在信心方面，我觉得就像刚才讲的，在风浪中，当你去注目神的时候，你会能一直的很顺利的走下去。当你注目风浪的时候，也可能就会像说就要沉下去。我觉得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了约瑟。我简单的分享一下。
好，谢谢。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要分享吗？
其
我
实，
从这
我
些经文呢，看到了，就是我们在信主以后，不是说我们就会一帆风顺，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是我们眼睛是关注在这一困难和挫折中呢，还是我们关注，把眼睛单单的定睛在我们的神那里，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像刚才，琳达姊妹总结的是吧？即使在风浪中，耶稣，我们救主依然在掌权，要有这个信心和笃定。我们实际上是在，前年3月底开始是吧？亲戚给我传福音的，传了福音后，时间很短，我都，查看圣经，我觉得圣经真的是真理，我就相信了。那会儿还没受洗，但是，我信主以后时间不长，我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很多事儿，比如说，因为我们是，搞物业的嘛，物都是小。小区管理，对小区管理最重大的事就是火灾。在我们管理小区10多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这么大的火灾，就是火势啊，从仓库里面往外喷火的一种状态，从没遇到过，但是就遇到了，在我信主不到半年的时候，就发生了。当时我看到微信群里面发出这种信，看到了，我第一时间认出是我们小区。我那会儿，我就第一个时间就是向神祷告，心里面没有慌乱。那这就是信靠主和不信靠主最大的区别，火灾在，但是因为靠着主啊，心里面笃定。神掌管这一切，我们与神同父与轭，我们的担子轻省的，有神，相信神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不会让我们遭受的苦难超过，超真的神不可能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你有这个笃定，你就心里面就会平静，就。不会有恐慌。
所以这是我的感受。
啊，谢谢我弟兄哈、啊！哎呀，你这个见证，后来那个火灾有伤亡吗？还听的人很惊心动魄
非
的。
常感谢主啊！那个火灾发生在中午1点钟，
嗯，
比
所以
较
没
及
人。
时。对，因为相对是白天比较容易发现，发现以
对。
后第一时间我们的消防人员是吧，就去扑火，
嗯。
而且那个采取的手段还是比较积极的，就
是。
争取了时间，都把一些水龙头啊。我们已经人员已经在把门也破，把它破开了，在里面喷水，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毕竟那个火势很大，那个浓烟滚滚，我们人员是吧，设施那些也不够，不可能冲进去，所以说我们就在外面门外面再往里面喷水，都把火势把它压住了。实际上，等那个火警来了，那个。消防人员到达那时候节省了时间，他们不需要破门是吧？也不需要接水龙头，所以这赢得了时间，仅仅造成了那个那一个无的那个的财产损失，人员都没有，
没有人员
很
伤
庆
亡，
幸
哎，感谢主，对
但
对，
是
太
另
好
外
了。
又有一次火灾，这短短的相隔了2个月左右，又在晚上，那个晚上都很可怕了，是吧？不容易发现，在车库，知道现在很多电瓶车嘛，电
对，
瓶车一燃起来以后了，非常迅猛的，很快，根本就没办法抢救。但是也感谢神，它燃烧起来的时候，我们那有很多点停那个小那个电瓶车的，那个点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发生了火灾。很巧，真的是，虽然很恐怖。但是没造成大的损失，就是十几辆那个电瓶车的损失，而
对。
且让我们及时的发现了来到那个电瓶车那个地方啊，电梯的水有可能造成电梯的损失。好，因为这个发现另外一个，所以说也是因祸得福嘛。
嗯，
还
谢
通过
谢。
这2次的那个大的火灾，让我们很警醒。我们每年的2次消防演习就很针对的性，不是以前那个哦做做样式啊，这种很针对性。当发生火灾以后，整个流程就按照我们实际的那个经过火灾过后要做的一些事情去安排、去
嗯，
训练，这就很针对性了。所以感
感
谢主
谢
赐
神。
给我们，靠这种来警醒我们，
呀，哇！你这个见证太有力了，我也刚刚听到你说，就是当时知道火灾了，然后发现是自己小区，心里一惊，但是祷告之后，没有慌乱啊，那个就是去处理。我觉得这个没有慌乱的这个，我这次自己也是非常的，有很深的体会。我觉得从我被烫的那一瞬间，到我最后整个医治的历程中，我真的也我没有慌乱，没有担忧，疼是疼了，但是我没忧虑啊，我觉得我知道。嗯，耶稣一定会救我，他也一定，我一定能够过去这一关哈，只是不知道要多久来而已。但是心里特别的平安，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福分哈。我刚听你讲，我也忽然特别想到，我也如果可以，我迅速的2分钟更新一下我二舅那边的情况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感恩的惊喜。就是我的二舅妈，实际上是2025年初就去世了。那二舅，二舅当时查出来胰腺癌的时候，我就想给我表妹传福音，然后就问她身边有没有基督徒，她说没有，不知道嘛。我当时还在发愁，然后二舅前天刚刚国内的前天刚刚火化了哈，然后表妹昨天。晚上忽然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告诉我说：“姐姐，说我在那个家里发现了一个东西。”然后他就给我看，是两本书，一个是赞美 赞美诗的诗集，一个是一本圣经。然后我就特别惊讶，我说你在哪里的？那个的，他说是在村子里在找到的，说妈妈去世前，村子里有一群人，他们经常来看望妈妈，妈妈有参加他们的活动，所以这是村子里的老人放在我们家里的，所以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的二舅妈在去年的元月去世的时候，她是当时也是癌症哈，80岁出头。然后她实际上，二舅妈是已经被传了福音，而且应该是有接受福音的，只是我不知道在我们那个偏远的乡村，原来是有基督徒的，所以特别的感恩，当时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都在想，哎，那我二舅生前是否也曾经有可能跟着我的二舅妈有接触到福音，甚至有信主呢？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女儿都不知道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心里面一下子得了好大的安慰。我就因为我表妹特别伤心，说1年之内丧母又丧父。我就是跟他讲哈，我说二舅现在还不敢确定，但是我知道舅妈她是信神的，她有被村里的老人传福音，她有定期参加活动，她都在学唱赞美诗啊，在读诗经，因为我二舅妈是读过一点书的，对，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我就是想跟大家来汇报一下非常的心里有好大的感动。我也在想从我这个表妹这边，我现在有很大的感动。表妹我这个福音一定是接着我要传给她，然后说不定通过这边来也更多的可以带动我的父母。我的另外的一个小舅和小舅妈和其他的家人，我在想是，很可能都有这个美意在里面也继续为我，请继续为我给家人传福音祷告，谢谢。分享完了
好，谢谢妹妹。哦，交流要分享吗？嘉玲，
嘉玲姊妹有开麦是吗？
对，
牧
刚刚
师，
开了一下。
没关系，对，
或者我们就差不多时间了。嘉玲要分享吗？苏菲亚城，可能不小心按的。那我们就差不多以祷告来回应主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经历人生风浪的时候，你就踏着风浪而来，并且平静风浪，成为我们心里的宝藏，心里的人生的这个救恩。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也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您的姊妹带领的马太福音的第14章再一次提醒我在危难的时候，我只要呼救耶稣救我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只要单单的来仰望你。也谢谢你借着我弟兄分享的他的故事和见证，让我看到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怎样的奇妙的安排？求你大大的赐福我们的每一位，让我们都更加有勇气，借着你的来自你的智慧，把福音传到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越加激发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信心，那不是我们 费神风浪，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回避风浪，还在风浪苦难，艰难来的时候，我们是定睛在水，看重水，依靠水，这样，这样，我也，很感动，李弟兄的分享和妹妹，姊妹的见证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就是我们在遇到风浪和困难的时候，要眼睛、心完全的交托，依靠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团契。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共同的来享有主你所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当弟兄姊妹在分享遇见风浪如何来定睛于你的时候，主，我们共同的看见，主，唯有你是那位掌管风浪的。掌管风浪和掌管环境的主，主啊，我们真是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常常在，困难当中，因为环境而信心软弱，或者我们的眼目离开你，主啊，还是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说主啊，是你不要怕，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安慰，让我们时常被提醒说，主。你是那位掌管风浪的主，让我们靠着你自己，而不要害怕，不惧怕那个风浪，而是在风浪当中仍然可以平静的来相信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主，感谢你，每当让我们读你的话，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记载在圣经当中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去恐惧风浪，也不是让我们去逃避风浪，而是在风浪当中看见主你自己在掌权。主啊，我们相信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的经历都不是突然的，而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当中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何等的伟大。主啊，当看到彼得。呼喊救主啊，救我的时候，你的帮助就即刻的就临到，没有任何的拖延。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每一次向你发出呼求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回应也是及时的，没有任何的拖延，因为我们在你的眼中被看为宝贝，被看为眼中的同人。主啊，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风浪，让我们再次的看到你的神性，看到不只是我们看到了彼得他任性的这一位耶稣是谁。也同样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经历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位我们所信靠的神主啊，这也更加深了我们对这一份信仰的韧性，而不只是曾经过往的韧性，而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读经、祷告和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不断的在更新和变化，主啊。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各样的忙碌当中能够坚定的来依靠主。无论我们现在的心境如何，无论我们现在的属灵状况如何，也不管我们现在的信心大或小，都让我们可以在每一次的风浪当中，可以知道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不必惧怕，让我们更加的在经历过后，而向你发出最真实的敬拜和赞美，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的那一位。求主继续的眷顾我们，感谢你，从早上到晚上都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去思想、去默想、去聆听的时候，你的话就像光一样，发出了奇妙的力量，能够照亮我们的心，更让我们可以有力量，更勇敢的去面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感谢主，谢谢你，与我们以上的时间同在，将荣耀颂赞和感谢都归给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继续的常在你的面前。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Amen.